墙上的镜子告诉我，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
丁香花开放的时候，
丑小鸭看见水中的倒影中有一只洁白美丽的天鹅。
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们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睡前故事就要开始了。
小朋友，晚上好，我们又见面了，我是李佳阿姨，又到了睡前故事时间了。小朋友，今天呀、是立冬，说到冬，自然会让我们联想到冷。立冬就表示冬季从这天开始了，立冬这天水开始结冰，地开始结冻。但是我们知道冬天是个美丽的季节，小朋友们要不畏严寒，快乐地享受冬天啊。有一首童谣是这样唱的：
冬天到，雪花飘，雪花飘，大树呀，小草呀，都睡觉。小朋友，小朋友，穿棉袄，跑跑跑，跳跳跳，身体好。
对了，只要穿得暖暖和和的，你就可以尽情的游戏和欢笑了。好了，下面啊，来听故事吧。故事的名字叫《青蛙为什么和蛇是敌人》。
一只小小的、浑身碧绿的青蛙宝宝在独自玩耍。突然，他看见一个陌生的动物卧在草地上。他仔细一看，这个棕黑色的怪家伙好像年纪也不大呀。可是他的身体长长的、圆圆的，没有手，也没有脚。他的身体盘成了好几层圆圈。青蛙宝宝蹦到怪家伙的面前，客气地跟他打招呼：“呱，呱，你好啊，你是谁呀？为什么要把身体盘成圆圈躺在草地上？”“
你好，我在睡午觉呢，我是蛇宝宝。”
蛇宝宝把身体打开，伸展成一条直线。青蛙宝宝觉得蛇宝宝太神奇了，就接着问：“
呱呱，我们一起去玩好吗？”
蛇宝宝说：“当然好啊，我一个人可寂寞了。”于是啊，青蛙宝宝和蛇宝宝就成了好朋友了。青蛙宝宝说：“
我能蹦得很高很高，呱呱。”
语音光落，青蛙宝宝就蹦到树枝上去了。蛇宝宝很羡慕：“
我不会跳跃，可是我会爬树。”
青蛙宝宝又说：“如果你愿意，我来教你跳吧，可好玩了。”“
那太好了，那我教你爬树好吗？我会用肚子爬树。”
蛇宝宝回答道。青蛙宝宝很高兴，他大声地说：“
那当然好了，呱呱。”
整个下午，青蛙宝宝和蛇宝宝都在互相学习。蛇宝宝学会了跳跃，青蛙宝宝学会了爬树。两个朋友玩累了，就一起跳进小池塘，欢快地游来游去。太阳下山了，到回家吃晚饭的时间了。他们约定以后啊，每天都到这儿来玩。青蛙宝宝回到家，就对青蛙妈妈喊道：“
呱呱，我回来了，看妈妈，我今天学会了什么。”
说完，他用肚子紧紧地贴着树根爬上了树。可青蛙妈妈皱着眉头问：“
哎，我们是青蛙，用肚子爬树，那可不是我们青蛙应该做的事情。
你从哪儿学来的用肚子爬树啊？是蛇宝宝教给我的，好玩吗？呱呱！青蛙宝宝在树上大声地回答道。青蛙妈妈吓坏了，她连忙说：哎呦，孩子，你知道吗？蛇可都是坏人呐，蛇的牙齿里面有毒液，如果那蛇宝宝咬你一口，你就中毒了。可青蛙宝宝说：不，我们是好朋友，蛇宝宝不会咬我的。那也不行，以后啊，不许你跟蛇宝宝一块玩了，那不安全。以后啊，再看到它，你可要跳得远远的。青蛙妈妈瞪了青蛙宝宝一眼，把青蛙宝宝从树上带了下来。蛇宝宝回到了家，他喊道：妈妈，快来看我今天学会了什么。蛇妈妈惊讶地看到蛇宝宝在洞外面跳跃。啊，你跟谁学的跳跃呀？蛇宝宝说：我是跟青蛙宝宝学的，今天中午我们在草地上遇上了，就成了好朋友呢。
什么？你说什么？咱们蛇类可不能这么跳，多难看呐！再说了，蛇和青蛙自古以来就是敌人，我们不能和他们交朋友。
蛇妈妈说道。蛇宝宝着急地辩解：可是我和青蛙宝宝是好朋友，我们不是敌人。
那也不行，如果你再看到青蛙宝宝，你就咬它一口，让它中毒。
蛇妈妈肯定地说道。第二天，青蛙宝宝又遇到了蛇宝宝，青蛙宝宝马上就跳得远远的，蛇宝宝也飞快地爬上了树。蛇宝宝心里想：妈妈说的对，青蛙是蛇的敌人，青蛙宝宝多坏呀，它一看见我就跳得那么远。青蛙宝宝心里也在想：是啊，一定要听妈妈的话，蛇都是坏人，万一蛇宝宝咬了我一口，那我就中毒了。
就这样，两个好朋友就又成了敌人，他们不再说一句话，也不再一起玩。从此以后，所有的青蛙和所有的蛇都成了敌人。
本来是可以做好朋友的，却因为相互猜忌，最后却成了敌人。看来呀，朋友之间的沟通是多么的重要，你说呢？小朋友，刚才你听到的青蛙为什么和蛇是敌人，在我们的节目同名书《睡前故事》的秋之卷中你可以找到它，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你也可以随时登录中国广播网或者是摇篮网，找到《睡前故事》，在线收听。
小朋友们，我们的故事好听吗？你可以试着给你的小伙伴们讲，给爸爸妈妈讲，给爷爷奶奶讲。想听什么故事啊？就让爸爸妈妈告诉李佳阿姨。我们的联系方式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睡前故事节目组李佳收，邮编100866。
家长朋友，秋冬季节是感冒的盛行时期，尤其在幼儿园里的孩子，抵抗力比较弱不说，还不懂得彼此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就更容易被传染了。往往是一个人感冒了，三两天后呢，就会有其他的小朋友也感冒了。下面的亲情故事呢，名字叫《烤橘子巧治咳嗽》，这可是一位妈妈的小窍门，没准啊，您听了以后也会有所启发的。这些天早晚气温差别比较大，天气一直不稳定，女儿经不住折腾，便也加入了感冒的行列。 家长啊，最担心的就是孩子生病。幸好女儿的病情并不算重，只是流鼻涕和咳嗽。小孩子经常咳嗽，就会容易转成肺病。可买了好几种止咳药，效果都不理想，这样拖下去也不是办法呀。而且这两天又把不满两岁的表弟天天传染上了，那么小的孩子连发烧再咳嗽，更是让人着急。这天我和妹妹都回到了妈妈家，吃过饭后，我看到妹妹拿了一个围好的铁架子，里面放上了一个整个的橘子，正在火上烤。我不太明白，我就问她，烤橘子做什么呢？那样还能吃吗？妹妹告诉我，先把橘子放在火上烤，等橘子皮烤得发黑的时候就好了。然后啊，等着橘子放凉，把皮儿剥掉，把里面烤好的橘子瓣儿挤成汁儿来给孩子吃，这样能够治咳嗽。他说这个方法还是他从育儿书上学的，非常管用。去年天天感冒的时候，咳嗽的也很厉害，吃什么药效果都不好，用这个办法还真有效果，没过两三天就治好了。我特别惊讶，真有这么灵吗？妹妹笑了笑对我说，灵不灵你试过就知道了，反正啊，对我们家小天天挺有效的。对小宝宝来说，烤金橘可以吃一个，烤蜜橘吃一半就够了，大孩子可以适量的加倍，这样效果呀会更好一点。正说着，橘子就已经烤好了，妹妹把它先晾在一边，随后又取过来一个。她说，我要给我的外甥女儿再烤一个，回头赶热给她吃了，连续给她烤上几天，她也会很快就好的。后来我们回到自己家，我把橘子剥开给女儿吃，女儿尝了一口说有点苦，我给她讲良药苦口利于病的道理，孩子倒是很听话呀。于是这两天我也一直给她吃烤橘子呢，现在已经好的差不多了，也不怎么咳嗽了，看起来这烤橘子治咳嗽还真管用呢。家长朋友，孩子有一点不舒服啊，当妈妈的就会想方设法的找到让孩子好起来的办法，看医生当然是最重要的了。另外呢，也有来自老人的经验，或者是生活小窍门，或者是朋友们之间交流经验，或者是民间的偏方验方。随着孩子一天一天的好起来，一天一天的长大，你会发现啊，你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不错的营养师和保健师了。好了，孩子们，时间不早了，听完下面的故事啊，你就该睡觉了。下面我们接着来听《了不起的狐狸爸爸》。
伯吉斯、邦斯和比恩是你所能遇到的最卑鄙、最小气的人。他们憎恨狐狸先生，他们决定把狐狸先生除掉。于是，三个人拿着枪，等在狐狸先生的洞外。但是，狐狸先生自有对付他们的妙计。
欢迎收听世界奇幻文学大师罗尔德·达尔的《了不起的狐狸爸爸》。昨天我们听到，了不起的狐狸先生在危急的时刻想到了解救一家的办法。要说啊，这还是那三个饲养场场主的铁锨给他的启发呢。要知道，狐狸本来就是挖洞高手啊。好吧，他想，你挖我们也挖，看谁更厉害。狐狸一家就这样齐心合力地向更深的地底挖去，他们暂时摆脱了险情，他们为自己挖了一条长长的地下通道，比过去的家又往地下深了很多。伯吉斯、邦斯和比恩当然没能赶上他们，但是他们能善罢甘休吗？小朋友们接着来听吧。现在， 机器和狐狸之间展开了一场殊死比赛。每当狐狸们取得一点进展，叮叮当当的响声渐渐的减弱时，狐狸先生就会说：我们就要成功了，我敢肯定。但是随后不久，那机器就又会来到他们跟前。巨大的机械铲发出的咯吱咯吱的声响越来越高。有一次，当其中一个机械铲就在他们身后挖土的时候，他们真真切切地看到了，看到了那锋利的金属铲的铲刃。狐狸先生气喘吁吁地说：别停下，亲爱的，别停下，不要灰心，我们有希望。狐狸一家继续挖着。机械铲这边，胖子伯吉斯冲着邦斯和比恩喊道：别停下，现在我们随时都能逮住他们。你看见他们了？
还没有，但是我想我们已经离他很近了。
伯吉斯大声地跟比恩说话。邦斯也喊道：
我要用我的铲斗把它铲起来，我要把它剁成碎片。
但是直到吃午饭的时候，挖掘机仍然还在挖着，可怜的狐狸们也在拼命地干着。现在小山已被挖去了一大半。饲养场主显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他们都忘了吃午饭了，他们干得上了瘾，不忍罢手。
喂，狐狸先生，我们这就要抓住你了，哈哈。
邦斯从挖掘机上探出身子喊道。
伯吉斯也嚷嚷道：你们再也没法偷鸡吃了，你们再也别想到我的饲养场去打主意了。
三个人都陷入了一种精神失常的状态。瘦子比恩和大腹翩翩的小矮个子邦斯像疯了似的开着挖掘机，他们加足了马力，以极快的速度用机器铲挖着。胖子伯吉斯就像个苦行僧一样跳来跳去，嘴里还不停地喊着：
加油，加油，加油。
到下午五点，那座小山已经被他们挖平了，而且在原来小山的位置上还出现了一个大坑。挖掘机挖出的那个坑就像是一个火山口。哦，这可是一大奇观呐。周围村庄里的人成群结队地赶来观看，他们站在大坑的边上，盯着下面的伯吉斯、邦斯和比恩。
喂，伯吉斯，你们在干什么呢？
我们在逮狐狸呢。你们一定是疯了吧？
人们嘲讽着，大笑着，但是这反倒使三个饲养场主比以前更加疯狂，更加倔强，更加坚定。他们不抓住狐狸是绝不罢休的。在下午六点钟的时候，比恩终于关闭了挖掘机的马达，从驾驶座上爬了下来。邦斯和他一样，也从挖掘机上爬了下来。两个人开了一天的挖掘机，累得浑身僵直，而且还饥肠辘辘。他们向大坑底部的那个狐狸的小洞口慢慢地走去。比恩气得满脸发紫，邦斯用不堪入耳的脏话骂着，伯吉斯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
这个该死的家伙，不要脸的臭狐狸，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比恩说道。我要对你说的是，咱们不能罢手，咱们不能就这么让他跑掉。
是的，咱们绝不能让他跑掉。
邦斯也大声地叫道。
绝不，绝不，绝不。
比恩弯着身子冲着洞口喊道：
你听见了吗，狐狸先生？现在还不算完呢。
我们不把你像个小玩意儿一样挂起来吊死，我们绝不回家。
于是，这三个人互相握着手，郑重地发誓，不抓住狐狸，就不回自己的饲养场。大腹翩翩的小矮个儿邦斯问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比恩说：“我们打算派你到洞里去把它弄出来。下去吧，你这可怜的小矮个儿。”“
啊，我可不去！”
邦斯尖叫着跑了。比恩没精打采地笑了笑，他这一笑啊，你就能看到他那猩红色的牙龈，而且看到的牙龈部分比牙齿还要多。
那么现在就只有一件事可以做了，我们把它饿出来，我们昼夜在这儿宿营，看着这个洞口，到最后它会出来的，它肯定会出来。
于是伯吉斯、邦斯和比恩给山下的饲养场捎信儿去，让人把帐篷、睡袋和晚饭送来。那天晚上，三顶帐篷在小山上的大坑里支了起来。伯吉斯、邦斯和比恩一个人一顶帐篷，三顶帐篷环绕着狐狸的洞口，三个饲养场主坐在帐篷外吃着晚饭。伯吉斯吃的是三只布丁焖鸡，邦斯吃的是六个炸面圈，当然里面都塞着那些令人恶心的鹅肝糊糊。比恩喝的是两加仑的苹果酒，他们三个人都把枪随时放在身边。伯吉斯拿起一只热气腾腾的鸡，把它凑进狐狸的洞口，他喊道：“
嘿，你们能闻到这个吗，狐狸先生？美味的嫩鸡呀，你怎么不上来吃呢？”
浓郁的鸡味飘进地道，一直飘到狐狸们正蹲着的地方。其中一个小狐狸说：“
哦，爸爸，咱们不能悄悄地溜上去，从他的手里把鸡抢过来吗？”“
那可不行，孩子，那正是他们想让你去做的。”“
可是我们饿了呀，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弄到吃的东西呢？”
他们的妈妈没有回答，爸爸也没有说话，这是一个没法回答的问题。狐狸一家和机器之间展开了一场殊死比赛，三个饲养场场主轰隆隆地开了整整一天的挖掘机和机械铲，为了捉住狐狸，他们硬是把好端端的一座小山给挖成了一个大坑。即便是这样，他们还是没有见着狐狸的影子。当然，狐狸们也不好过呀，为了逃命，他们饿着肚子拼命地往地下挖。他们已经很久都没有吃东西了，就快饿得不行了，他们极其虚弱。狐狸宝宝问他们的爸爸：“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吃到东西呀？”可怜的狐狸先生没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摆在他面前的有比饿更严峻的问题，那就是保住性命。地面上，伯吉斯那几个家伙已经支起了帐篷，他们决定死守到底。小朋友，了不起的狐狸爸爸今天就听到这儿，谢谢明天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准备这么好听的故事。小朋友，睡前故事讲完了，你该睡了，现在跟爸爸妈妈说晚安吧，把你的手搁到被子里去，不要蹬被子了，千万不能着凉。最后祝你睡个好觉，做个好梦，我们明天再见，祝你晚安。